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在中断了两年多后，韩国与朝鲜官员今天在板门店举行了首次高级别对话。会谈主要目的本来是要探讨朝鲜参加下个月在韩国举办的冬季奥运会以及失散家庭团聚等相关事宜，但是在朝鲜半岛经历了异常紧张的2017年后，各方对于2018开年的这场会谈寄予厚望。美国总统川普也表示，他愿意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展开有条件对话，希望韩朝会谈能够超出冬奥会的范畴。这场会谈是否可能成为朝鲜局势回暖的开端呢？还是它是朝鲜再一次用来左右和误导对手的伎俩？面对韩国与朝鲜的积极互动，美国和中国又将如何应对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为您邀请两位嘉宾。第一位是北京独立时事评论员、朝鲜问题专家吴强博士。吴博士您好。吴博士现在在线上了吗？好，我们继续尝试把吴强博士接进我们的现场啊。那么第二位嘉宾呢，为大家邀请的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李先生您好，欢迎您。
一文你好，观众朋友们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我们的李伟东先生，我们看到了在今天上午啊，这个韩朝双方所举办的这个会谈之后，在下午仍然持续进行，那么上午的这个双方的这个首席谈判代表的这个会谈是闭门会谈。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从韩方还有各方的一些报道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至少这个有两点这个重要的共识，一个就是在明天很快的1月10号就要重启双边之间的这个西海区的军事热线。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朝方方面呢同意要派出一个代表团，其中包括了高级官员、还有运动员、还有啦啦队成员这样的一个代表团来出席下个月在韩国平昌所举办的冬季奥运会。那么针对这两点在今天会上达成的这主要共识啊，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这次的会谈是否真的达到了一些实质的效果，还是您认为仍然没有太大的突破呢？
有实质效果，实质效果刚才包括你刚才提到的这两点，还包括明天可能会涉及到这个是不是会有离散家属的会见，这个已经中断了很久了。这个另外呢，这个还有一个实质性的后果是效果，是说这个双方可以再次在冬奥会上携手一同入场，这个也是这个大家期待已久的一个场面。这个虽然这个朝鲜方面的这个冰上运动员现在通过这个就冬奥会初步预赛的这个运动员只有两个，跟这个2010年的情况差不多，但是他如果这个有很多陪伴人员、教练员等等，这个会形成一个比较热闹的场面，这些都是实质成果。另外呢，也有可能像双方缓解紧张军事关系方面进一步谈谈，这个大家也有这方面的期待。
嗯哼，那么吴强博士，您的看法？我们知道这个韩朝之间呢，根据相关的报道，它其实有一条板门店热线，还有8条所谓的军事热线。那么在今天双方同意，其实是朝鲜方面通知了韩国方面说，哎，这条西海区的军事热线我们已经重新接通了，所以韩方说立刻从明天就要开始重启这条热线。这条热线它所负责的是让双方可以来交换出入开城工业区的名单，以及在应对这个突发性事件的一个联络的渠道，所以可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热线。那么吴强博士，您认为在今天会谈上双方达成的这些共识和结果，您认为它的重要意义有多大呢？
我认为这条热线的开通，以及对平昌奥运会朝韩一个加入，以及目前朝韩的政治会谈本身，就是在展开朝韩之间他在向全世界表明，特别是向中美表明，他们是在中美的安排之下愿意进行一定的政治的安排，愿意一定的屈服，然后在中美之间的一个导向之下进行一定的缓和，这种缓和对全世界、对朝韩、对中美都是很重要的，他们在做一种屈服性的合作式的表示，这个表示是有巨大的东北亚地区稳定的意义的。
哼，那么接下来我还想请教的就是，其实各方在针对这个朝韩在今天恢复会谈呢，那么也有很多感到突然，感到非常的意外。那我们也知道，在去年的下半年的时候，很多人都在谈朝鲜半岛是不是要打仗了，朝鲜半岛是不是要打仗，感觉双方之间的紧张态势已经到了这个战争的边缘。可是没有想到2018年一开年，短短一个星期内就出现了非常急剧的变化。那么首先是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他答应了，那么可能要考虑派遣代表团来出席这个韩国的冬奥会，那么也同意展开了对话，韩国方面也立刻的接招了。您是不是能先跟我们谈谈，我们想先请吴强博士谈谈您的分析和观察，朝鲜为何突然间在2018一开年突然同意对话，他背后的思虑，他的考虑点是在哪里呢？吴强博士还在线上吗？好，我们现在听不到吴强博士的回应啊。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先请李伟东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您觉得是什么原因促成了朝鲜方面这样的一个改变呢？
我先插一句，是说刚才吴强博士说朝鲜方面的屈服，我不太同意这个词，这个是有重大意义，但是说朝鲜方面屈服可能小看了这个年轻的执政人，这个领导人，这个屈服谈不上。因为这个金正恩新年讲话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很值得注意，一个呢是这个说愿意这个开启冬奥会的这个方面跟南韩方面有接触，这个大家都觉得有点欢欣鼓舞。然后同时呢对美国发出核讹诈，说我桌上有一个核按钮，当然美国方面给了更大的一个回应，双方在进行互相的这种核威慑。这个然后呢这个金正恩又说这个要求抓紧部署这个可以实战用的核弹头，然后同时又说经济方面遭遇很多的困难，需要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发展经济。那么从他这几个谈话方面的这个体现出来的重要的关键之点，不是屈服，而是说我已经宣布完成了我的核武大业。
嗯，
核试验通过这几年闹下来，这个从2006年开始到现在十多年的时间，六次核试验，几十次的这种这个导弹试验，把国际社会一次一次的惹毛，他终于完成了自己的战略目标，就第一阶段的战略目标已经完成了。而且美国方面也出现某种绥靖的声音，想要觉得朝鲜的这个核问题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差不多想要承认朝鲜的核大国地位。这种情况下，金正恩宣布我已经胜利了，我第一阶段跟你们玩完了，我不再玩了，接下来我要发展经济，我要缓和跟国际的关系了。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总体战略把握上还是这个玩得很熟练的，这个说他屈服我是不同意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开始整个这个这样一个会谈，你刚才问到这样一个原因，刚才我说的一个大的战略背景底下的原因就是这个马上面临冬奥会，这个冬奥会又在他的邻国，就是等于说一个民族的这个南韩举办，不像上一次是在加拿大。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不参加的话，整个自己孤立于整个朝鲜半岛的和平进程也好，危险进程也好之外，他自己是觉得很成问题的。另外这个经济制裁这么久，经济方面也有重大方面的这种问题，这个冬天我估计朝鲜方面又有大量的人会饿死。那么这种情况下，通过一个缓和双边关系，包括通过冬奥会的方式，这个缓和跟全球的关系，这个对朝鲜来说是利大于弊的。
是，那么李先生，我们再来看看，刚刚我们也提到了2018年开年这一个星期啊，有这样的一个急剧的变化，确实很多人说让人有点措手不及啊。先是从1月1号，这个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他在新年贺词里面表达了他考虑派这个代表团，那么到韩国来参加冬奥会，同时也提出了愿意对话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么到1月2号，韩国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迅速的揭牌，同时呢也提议了这个会谈的日期要定在今天1月9号。紧接着1月3号，朝鲜方面就重启了这个板门店的通讯热线。1月5号呢，双方同意对话的时间、对话的地点。那么1月6号和7号，朝鲜和韩国的谈判名单的这个谈判团名单也确立了。所以可以说每一天都有一些新的发展。那么双方都对这一次的这个会谈可以说表现得非常非常的积极。那么有很多分析说，因为这是包括韩国与朝鲜两方都希望能够在这次的会谈里加分。那么李伟东先生，根据您今天的观察，还有从这一个礼拜来的变化，您觉得到底是谁在主导这次的会谈，谁得到了真正的这个加分呢？
刚才吴强博士提到 这个朝鲜方面屈服，愿意在中美的安排下这个开始会谈。我觉得这个我也持不太同意的看法，这个谁主导应该是朝鲜主导，现在朝鲜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优先权主导权都在朝鲜自己手里，他想要进行核讹诈进行核试验，他就一意孤行的去做，别人也拿他没有办法，他想要缓和了就缓和了。这个韩国方面只不过是紧急应对紧急呼应，这个紧急接招而已。这个我刚才我还要补充一点的是，这个朝鲜这次的战略意图还包含着这个南韩方面一直有一个这个不愿意开战比较相对软的这样一个总统，就是文总统上台以来，这个一直跟这个美国的高压政策这个相悖。虽然这个特朗普经常是给南韩方面施压，但是仍然改变不了整个南韩的这样一个态度。我在以往的节目里边也提到，是因为南韩整个南韩特别是首尔地区成为整个在朝鲜发展核武器过程当中的一个人质，一个巨大的人群的人质，一个国家的人质，是朝鲜韩国方面没有办法。那么这次金正恩的新年讲话里边包含着一个重要的信息，是说我愿意跟南韩拉近关系，但是呢对美国发出核讹诈，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是要整个的要离间这个韩美之间的这样一个同盟关系。
嗯哼，
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呢特朗普方面也给出一个酸酸的一个回答，意思就是说我乐见你们会谈，但是呢这个也希望这个会谈超出冬奥会的这个内容，
是，
但是呢同时我仍然表达我的某种核威慑的立场。
嗯哼，是，但是李先生在您提到这一点确实很有意思。那么在这里也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实际上朝鲜呢不仅仅是要对这个美国进行核讹诈，那么希望来拉拢美国的盟友韩国，同时也希望能够促成他们与韩国的对话，让美国可以感到一丝丝说，哎，我们也想与朝鲜来展开对话，那么能够进一步的促成朝鲜来与美国对话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您觉得美国有可能接受，川普总统有可能在这个没有前提，他自己也提到他会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来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展开电话的通话，但是您觉得美国与朝鲜的对话在近期内有这样的可能性发生吗？
短期内没有，但是川普的立场已经明显的后退。我说的明显后退就是原来这个和谈的条件是说朝鲜半岛契合，现在这次提出的这个前提条件是说不再有新的核武器试验和导弹试验，这个是个重大的让步，这个对给应该说极大的鼓舞了朝鲜宣称和立足自己是一个核大国地位的这样的信心。所以我觉得在整个这一轮，这个去年我就不好意思用一个讽刺的话说，美国包括川普整个一个口炮党对朝鲜的这样一个绥靖政策推到最后就是被迫要承认朝鲜的核大国地位。那么朝鲜如果说我不再进行核武器试验，现在核武器试验完全可以模拟啊，这个原来它都是实弹试验，在地下坑道，将来改成模拟了，你有什么办法？所以我觉得这个朝鲜总体上在这一轮的战略博弈当中，几乎是把美国这个逼到了死角，而且美国现在正在进行实质性退让。
嗯哼，吴强博士现在回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吴强博士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可以听到，您不过再重复一遍您的问题好吗？
好，没有问题。我们想要请教的是，刚刚我们其实讨论了不少的问题，但是呢，我想请教的是，就是我们在讨论朝鲜这次为何突然决定要展开对话。我们也知道，朝鲜半岛的局势从缓和紧张缓和，多年来不断的在这样的一个当中循环。那么也有很多的分析认为，朝鲜方面就是在采取一种伎俩、一种策略，当紧张升高到一个高度的时候，他就释放出一些善意来作为缓兵之计。您觉得这次的韩朝对话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么这次的对话，刚刚我们也问了李伟东先生，有没有可能促成美国来与朝鲜的对话呢？您的看法？
我个人部分同意李伟东先生的看法，但是这一次的对话是应该是在两种情况下产生，一方面是在确实是在中美之间的巨大的压力情况下，换句话说是在联合国制裁升级的一种情况下所促成的。换句话说，用法律来制止战争，以一种制裁的方式来使朝鲜接受国际社会的一种砝码、一种压力，然后做出某种形式的让步，向和平、向缓和迈进一步，这也是应该说国际社会的一个共同的动作的一个结果，这是很重要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 另外一方面，确实朝鲜方面，我们看到他是在很机智的在最大化他的战争边缘的政策，走一步退一步，或者走两步退一步，他现在正在走两步退一步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他以这种和谈，以这种参加奥运会，以这种对话的方式，实际上是让他的所有的战争的筹码最大化，这种最大化是有利于他，有利于他将来展开跟朝美之间的直接的对话，那这一点是他的最终的追求，也是他发展核武器的最终的目的。
嗯哼，好的，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在互联网的聊天室里面，已经有不少的网友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我们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第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蔡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这有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用 YouTube 来接受美国之音了。听说11日要封锁 VPN 了。
是。
朝鲜的话，让我感觉就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没钱的话呢，就提出对话，然后骗取外汇，外汇够了，接着核实验，或者就是发展军事力量。我如果朝鲜，说实在的，我不太相信他能够发展经济。所谓发展经济，也就是自肥自己的那个腰包。其他倒没了。不过说实在的，我觉得，不得不说，金正恩确实胜利了，美国和联合国失败了。对于治疗就是朝鲜核问题，我只能说是这样了。联合国恐怕权威要下降了。
好的，
我先就说这么多吧。
谢谢您，河北的蔡先生，也谢谢您多年来这么辛苦的这个翻墙来接听我们的节目，还有参与我们的讨论。那么我们希望未来在节目当中还能继续听到您的来电啊。那么下一位，我们来听听，这是来自山西的刘先生，您好，请说。
哎，您好啊，这个我个人呢，对这次朝鲜这个现在这最近的这个什么冬运会这事儿啊，这还在韩国召开这个。我认为可能是这个朝鲜这个单方面呢，可能是他认为这个开这个冬运会啊，因为在这个在韩国那儿开，离着他这个国家特别近，我觉得是不是他这个出于这种敏感性，对不对？他作为他的一个国家来讲，他跟他的国内的人民他也没法交代啊，这个开这么大会又是韩国召开，我们国家也不参与，也不什么什么。我觉得他这也没法交代。再有一个来讲呢，这个朝核问题现在又弄得这么轰轰烈烈，这么严重，他拿这个事情等于他是一举两得，对吧？我想着这个他和这个世人也做一下缓冲，这给他这个做进一步的努力呢，也再做琢磨一下。我觉得有他这方面的这个策略性的考虑，我觉得他这回参加这个所谓冬奥会。
好的，谢谢您，刘先生。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我认为这个朝韩对话是值得欢迎的，但是我是有保留的欢迎。我不像国内有些学者盲目的乐观，因为那个先军思想是朝鲜的治国的方略，所以说他的核按钮一直在金先生的手中，所以说让他弃核，是吧？这是非常困难的，不像中国某些学者认为这个韩朝一接触就解决了他的弃核问题。这个弃核问题这需要两步走，第一有和谈，还有压力，是吧？这一点不要盲目的乐观。谢谢你们。
好，我们谢谢您，这是张先生。我们再来看看，在我们的网站上也有不少的网友在聊天室里面留言。这位署名宁凤在竹的网友，他说，从以往经历来看，朝鲜被国际制裁压急了，总会向韩国伸出橄榄枝，也可以看作是向韩国伸手求救，而韩国总会念在同胞的份上积极响应，这也是一个讲究人权的民主国家总会有的反应，而朝鲜就是利用这一点获取了资金，赢得了时间，逐渐完成他的核武器。那么另外呢， 呢，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这位网友，他说全球外交史上最不可相信的国家是哪几个？俄国、北韩、中共。北韩现在所作所为与以前俄国人多相似，尤其是俄国和中共当局一直把北韩当作一个战略支点，北韩善于利用南韩的民族感情，而北韩也远远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在现在万万不能被北韩的缓兵之计拖延时间。还有这位署名叫 Edwin Chen 的这位网友，他说了，朝韩会谈不会有任何结果，假设朝鲜是缓兵之计，那么朝核还会暗中的进行，假设朝鲜是真心契合，那么南韩会统一朝鲜半岛，金正恩会失去政权，他不能同意。无论美韩愿意不愿意开战，美韩只能争取道义高点说服民众，最后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想继续请教李伟东先生，您听到这些网友的这些反应，您有什么样的看法？那么您觉得这场会谈，很多人认为这就是一个朝鲜半岛关系回暖的一个开端，您如此乐观吗？还是您认为这样的一个友好只是暂时的？
我总体上倾向于是暂时的，因为这个奥运会这件事儿，这个朝鲜不参与，这个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尤其像刚才的网友说，在他的这个邻国。我也同意吴强博士刚才说到的，在联合国这个美中两大国家的施压下，朝鲜适当的做出了某种让步，这也是国际社会的一个成功。但是呢，我不太同意那个河北的蔡先生整个都讲得非常好，总体基调我都同意，但是我不太同意其中一点，说他不太会发展经济。发展经济现在应该成为这个朝鲜的一个当务之急，甚至会提到一个跟军事工业并重的一个位置上了，因为核大国地位已经完成了。刚才提到西海军事分界线的这个热线联络问题，这实际上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开城工业园有可能又要开园了。
嗯，
这个但是这个我说短暂的暂时的，是因为这个韩美之间的军事演习，因为这次冬奥会在推迟，冬奥会包括残奥会开完之后快要到三月底了，那么在这之后韩美军事演习仍然会进行，如果不进行的话，美国就会认为被这个朝鲜压制的太厉害了，太丢分了，除非朝鲜方面再做出重大让步。那么如果这次军事演习继续举行的话，那么朝鲜跟美韩之间的紧张关系就会进一步上升。
嗯哼，吴强博士您的看法呢？
我的看法是，如果要帮助朝鲜回到一个正常国家的状态，当然毫无疑问是帮助朝鲜发展一种市场经济，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提一定是契合。我们很难想象在既发展和计划的同时在发展市场经济，这个目前朝鲜在做的事情。但是这种市场经济完全是被朝鲜用来帮助它的核计划的发展，所以在目前情况下，我个人是认为只有在国际社会完全的消除了朝鲜的核能力，或者以某种政治安排，哪怕是巨大的市场经济代价，比如说像伊朗的某种停止核发展协议这种框架之下，来帮助朝鲜进入到一种市场经济发展，这才可能。换句话说，必须以完全的朝鲜半岛无核化，以这种为前提，才可能帮助朝鲜回到一种正常国家状态，恢复到一种市场经济的一种状态，这个对全世界、对朝鲜半岛都是多方多赢的。
嗯哼，是我们来谈到看到这个国际制裁它的影响力，还有这次的会谈，它到底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在中国，一个研究朝鲜问题的专家邓宇文先生，他今天就在他的这个推特上面，他发出这样的一个想法啊，他说在韩朝板门店谈判期间，根据韩国中央日报的报道，韩国政府准备在平昌冬奥会期间暂停对朝鲜的单边制裁。如果韩国政府真的这么做，国际制裁联盟将出现一道裂缝，最终为朝鲜赢得喘息时间，韩国将是先输一局。文在寅政府没有大局观，无论战略还是战术，比金正恩差远了。那么我想继续请教两位嘉宾的，就是跟我们谈一谈这个国际制裁。我们看到目前为止确实也产生了一些效果，但是中国是不是有力在执行？这当然稍后我们还可以继续来谈。如果韩国方面真的在平昌冬奥会期间决定暂停他们对朝鲜的单边制裁，这可能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去年五月上台的这个文在寅总统，与过往的韩国总统相比，是不是真的在对朝政策上显得太过软弱了呢？我想先请李伟东先生谈谈您的看法。
我觉得文总统是无可奈何的， 这个韩国对朝鲜的政策，有阳光政策，有这个加紧制裁政策，这个多任总统也多次反复，但是始终没有压制住朝鲜这种核武化的一个过程。那么现在这个金正恩这样咄咄逼人，文在寅如果采取这个特别强硬的态度，跟这个美国联合起来主张军事打击的话，那无异于把整个韩国，尤其是这个首尔，置于这个朝鲜的报复的这个火力范围之内。因为他现在是人质，现在这个讲的话都是一种这个符合朝鲜韩国本身的利益的。你说他太软，我也不同意，这是一个现实的考量。那么这样的考量会不会带来积极的回报呢？这个现在看很难说，因为这个朝鲜方面的咄咄逼人的态度并没有减慢，只不过因为冬奥会缓和了关系。那么如果在整个冬奥期间单方面解除制裁的话，这是个重大动作，它不跟国际社会保持一致，意味着对整个国际联盟的在对朝鲜核问题上的一个背叛。我觉得它不一定走这么远，但是适当的缓和对朝鲜的经济援助是有可能的。
嗯哼，那么吴江博士您的看法呢？
我的看法是，文总统做出这样的表示，从他的左派的立场，从渴望南北韩统一的立场来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不至于说在违反联合国的理事的关于加紧对北朝鲜的一台的全面的协议这么一个背景下来做，换句话说，他不可能违背联合国对朝鲜加紧制裁的这么加紧禁运的这么一种情况下来违反禁运。那么我个人认为，他实际上是这种表示更多是一种政治性的象征性的一种表示口惠，而不实，只是说对奥运会做出一种政治上的一种口惠而不实的一种表态，仅仅是一种表态。我个人不认为他会做出更多的实质性的所谓解除制裁，这种解除制裁是完全无法接受，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也中国任何一个其他第三方都无法接受的。
嗯哼，我们知道这个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中国商务部又再次发布要执行联合国制裁朝鲜决议的公告。那么其中呢，表示要全面停止向朝鲜出口钢铁、精炼石油产品和其他金属设备和交通工具，可以说是三个多月来中国方面第二次宣布对朝鲜进行的进出口制裁。可是我们也知道，就在上个月12月底的时候，有很多美国的卫星拍摄到了这个疑似中国的轮船和朝鲜的轮船在进行油品的交易。那么这也让外界对于中国制裁朝鲜的决心还有作为有很大的一个质疑。那么我想最后节目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我想请教，在这次韩朝这个可以说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那么突然间举行这样的一个会谈之后，对中国来讲，中国未来要如何来应对朝鲜这个双边的关系的急速变化？对美国来说，也有很多人说美国是不是应该担心他的盟友韩国可能会因此而脱离了，或者是不愿意与美国保持这样的一个紧密的合作。我想先请李伟东先生利用2分钟时间来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是这样，这个从中国今天外交部发言人的表态来看，这个中国对两韩之间的这样的会谈是持这个积极开放的和支持的态度，而且还要说服国际社会说要表示理解。那么应该说中方原有的比较严厉的执行这个制裁的这个措施，在某种意义上跟联合国制裁一样，也起到了对这个金正恩的某种压制作用。这个作用呢，现在是有部分的显现。中国方面如果进一步加大制裁的话，现在看已经暂无必要。虽然他原来执行的还不错，那你刚才说提到在海上发现中国的油品交易跟朝鲜之间，中国方面可以推脱说这底下可能是朝鲜方面走私，中国方面的某些这个私营企业或者其他的方面，这个参与了这样秘密的地下交易，而且中国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承认这个船是中国的。所以呢，中国会在表面上加强这个联合国的这种制裁，但实际上私底下中国是不敢把这个制裁执行到底的。如果这样一个冬天把油品完全断掉，其他的东西全完全断掉，朝鲜如果出现大量的难民，中国也是应对不了的。中国还是不希望整个朝鲜这个半岛发生战争方面的这方面的一个乱子。但是呢，中国长期看也是要解决金正恩不听话，而且在中国周边核武化的这个出现这样一个国家的这样的危险的，中国方面可能还没有准备好。
嗯哼。 好的，那么在吴强博士您回答前，我在这里念一下我们有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和看法。这位署名叫 Dudley Fong 的这位网友他说，既然制裁是因和，不缴和投降当然就是缓兵之计，有脱北的文总统在，想必韩朝也打不起来，不过美日所受威胁就大了，所以会不会被挑拨，美日应对很重要，韩国这个盟友的关系也应该要来重新的检讨了。那么另外这位署名叫善良的这位网友他说，朝鲜的制裁效果主要是取决于中美的意志，美国是否真的愿意解决朝鲜问题，如果没有朝鲜，美国没有理由都没有理由部署萨德来对付中国了。吴强博士，能不能也请您利用一分钟左右时间谈谈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中国实际上在利用国际制裁来提升自己对朝鲜本身的讨价还价的能力，这种讨价还价能力包括中国自己在以某种方式默许或者说不去打击地方的私营的民营的石油公司或者船运公司向朝鲜走私石油这么一种方式。换句话说，中国政府方面它实际上众所周知，它跟朝鲜对朝鲜的影响力实际上是很有限的，但是国际制裁只有利于中国在增强对朝鲜的影响力说服力，而不是削弱。那么中国现在实际上从地方到中央层面上都在利用这么一个机会，无论是在促销石油还是在增加政治上的影响力，都在大力的利用这么一个机会。这一点中国各个方面各个层面都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中国内部政治的一个很现实的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
嗯，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嗯，好的。我想我们节目最后，我想请李伟东先生跟我们谈谈，就是未来这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也在观察。刚刚我们提到了，今天在会谈上，朝鲜方面已经宣布，他们将会派遣一个有着高级官员、还有运动员以及啦啦队啊组成的一个代表团来出席平昌冬奥会啊。那么这个高级官员会是谁？那么他可能又具备一个什么样的意义？这可能也成为未来一个多月内大家要探讨的一个话题。李伟东先生，是不是能用一分钟左右时间跟我们谈谈？您觉得朝鲜方面可能派出什么样层级的官员代表来出席平昌冬奥会？很多人说可能是朝鲜劳动党的副委员长这个崔龙海，您的看法呢？那么他就具有什么样的一个政治意义？一分钟时间。
有这样的可能性。上次这个2014是亚冬奥会对吧？这个朝鲜派了三个高级代表，包括这个崔龙海，还有另外的这个两个人，到韩国去主张会谈，这个而且给了很高的这种礼遇。整个国际社会一片这个欢迎，但是随后就爆发了这个两韩之间的海面上的这种武装冲突，然后这个热络的气氛就泡汤了。那么这次呢是完全有可能派比较高级的代表团和比较高层的人，包括崔龙海或者还可能有其他的人去参加这个，然后呢在这过程当中也会展开冬奥外交。这个冬奥外交当中不仅包括南韩，可能包括跟其他各国，所以这个趋势是可以判断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二位，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讨论只能在这里结束了。再一次感谢李伟东先生还有吴强博士来到节目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我们将和您探讨的是习近平的厕所革命引发了哪些争议和问题，请您按时锁定。我是郑玉文，下次节目再会。